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再次欢迎您来和我们一块儿学习神的话。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已经到了创世纪的第八讲了。圣灵用非常明快的手法，只用了四章圣经的经文，就把神的创造、人的来历、人受造的使命以及人犯罪的后果都讲完了。
从那样明快的节奏里，我们也感受到神创造的大能和智慧，也遗憾人是那样快就离弃了神。人类一再犯罪，反而是神一再的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金华牧师啊，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人启示神的救赎，所以不单单是创世纪前面的四章是这样，全本的圣经都是为了同样的一个目的。
是的，所以我们说全部圣经的内容就是在人的罪恶中不断交织了神的怜悯，并且告诉我们人唯一的盼望就是神的拯救。创世纪的第一部就是从第一章到十一章都是说到同样的一个主题。
是啊，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创世纪的头十一章就是全本圣经的引言。我们只要明白了这十一章的经文，我们再要去明白全本的圣经就容易得多了。
是的，至于在圣经里人类命运的关键性经文就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那节圣经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就解释了人类做了错误抉择的结果，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是的，当初人类因为犯罪就注定了这个必死的命运。在创世纪第五章里，死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记号，所有在亚当里的人都逃不过死亡的命运。
所以创世纪第五章的结构很简单，除了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这一章的引言以外，其余的三十节经文都是亚当的家谱。
现在让我们先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这章经文的引言里一开始就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其实这节经文里的后代在原文里有两个单独的字，其中的一个字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被翻译作来历，另外一个字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四节被翻译作书，民数记五章二十三节被翻译作卷册。所以我们从圣经对这个字许多的用法就知道，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应该是亚当后代的书卷。
是的，如果说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圣灵用这个字来说到天地的来历，是指宇宙的来源，那么在这里圣灵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类后代的来源。
是的，而且既然它是记录有关人类后代来历的卷册，在这一章里的家谱就是以后无数人类家谱最原始的开始了。
对，最特别的是天地万物有来历，可是在这个最原始的人类家谱里却没有指出亚当的来源是神创造的。因为亚当犯罪被神赶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从此就不再属于神了， 他是个被神否认失落的罪人。这个最原始的人类家谱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都是从他这个罪人所生出来的罪人，代代相传下来的后裔。
是的，神对他们的确是非常的失望，因为圣经接着再次提醒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且是又造男人又造女人，意思是神在造人的时候造了一个男人也造了一个女人，而且在造他们的时候就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人他原文的发音就是亚当。
嗯，金华牧师啊，我认为这节经文倒是强调了男跟女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神所造的，也都是神赐福的。
不错，当初神造亚当夏娃，不但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且让他们满满的得到神的赐福。这两节经文再次的说到造人的日子和他们被造的日子，这表示圣经要强调神造他们的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我从这两节经文能够感受到，好像神在那里很失望地说，哎，我造他们的时候他们是那么完美，可是现在他们真是糟糕啊。
不错，还有呢，像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以亚当的后代作为开始，那样的开始在全部圣经也只有在新约一开始的时候有类似的陈述，那陈述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家谱。
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用信心得到神拣选的人，所以一般人称他是信心之父。而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是从亚当算起的，亚当是那些没有信心犯罪之人的父。
是的，从神的角度来说，全世界的人类只有两类，一类是跟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相信神的人，他们的父就是创造他们的神；另一类是拒绝神抵挡神的人，他们的父就是引诱他们犯罪的魔鬼。
金华牧师啊，让我再说一点。
好，
刚才我们说到亚当的家谱里没有提到亚当的来源是来自神，那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从此以后所有在亚当里的人也都断绝了跟神的关系。可是到了新约的路加福音，说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却一路从耶稣追溯到了神。
嗯，不错，这样就把耶稣的渊源和神连在一起了。
弟兄姐妹，这实在是很奇妙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是借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借着他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跟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就把所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人都接纳到神的家谱里，成为神家里的人了。
是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论到基督徒的时候就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金华牧师，这多奇妙，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从前在亚当里失去的身份，现在在基督里都重新得回来了，我们的名字都在神的家谱里了。
的确是非常的奇妙，要感谢神。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念亚当的家谱，以后我们还会从圣经里念到不少的家谱，我们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的仔细的念下去，只能够挑重点来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弟兄姐妹， 圣经记述的那些家谱看起来好像很无聊，其实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只要我们懂得怎么样从圣经历史的角度去看那些家谱，就会慢慢地发现其中的奥妙。
我来念这个家谱里的第一个人，那当然就是亚当了。第三节到第五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神造亚当的时候，显然是把他造成一个成人。那么有人问，他被造的时候到底该多大呢？当圣经说他130岁的时候，有没有加上神在造他的时候所给他的年龄呢？亚当有没有肚脐？这些有趣的问题，神都没有给我们答案。事实上，神造他的时候，亚当是几岁对我们不是一个问题。神要不要给他一个肚脐，也跟我们没有关系。想要找答案，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
就是嘛，这就好像到底宇宙存在多少亿亿年，某一块石头到底存在了多久一样，也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而且那些问题也绝对不是科学家用人所造的仪器测一测就可以有答案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活得比神还要久。
金佩啊，我倒觉得如果人类把用来研究世界物质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金钱的花费用来寻求神的话，那岂不是更有价值了？
是啊，
因为神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耶稣曾经保证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对，不过不管怎么样，亚当虽然活到930岁，可是他毕竟还是死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的结局，这个结局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人类都难逃一死。
是的，当亚当13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他的形象和样式跟亚当一样，所以亚当就把他起名叫赛特。
不过虽然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到亚当被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可是赛特出生的时候，圣经却不是说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反而说他有亚当的形象和样式。弟兄姐妹，这就非常的不一样了。
是啊，罗马书3章23节就说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的意思就是缺少，达不到。神的荣耀就是指神里面的样子，因为在人的里面失去了神的荣耀，所以人充其量只能像始祖亚当的儿子赛特一样，再也不像神儿子了。
接下去第6节到第8节，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记载家谱的模式。通常圣经只记载某人生第一个儿子的年岁，可是在这里呢，却提到亚当生赛特的时候他是130岁。这表示神已经不承认他以前所生的长子该隐，神把赛特看作是亚当的长子了。
对，我们知道赛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代替，他是代替被该隐谋杀的亚伯。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赛特也是取代了被神废弃的该隐，得到了长子的名分。
是的，圣经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因为以扫轻看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于是神使雅各取代了他长子的地位。这是创世纪25章33到34节说的。 还有呢，像流便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于是约瑟就取代了流便长子的地位，那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
对，接着我们来念第九节到十一节。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
我们在读前一章的时候说到，当以挪士的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以挪士在生了该男以后，又活了大约800年，所以我们相信他有很长的一段岁月去教导下一代敬畏神的事。
敬化牧师啊，这提醒我们要趁早把信仰传递给自己的儿女，教导他们敬畏神。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的父母，自己都不情愿把握有限的岁月去追求认识神，花很多的时间送儿女去学这个学那个，却很少花时间带领儿女学习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让我们属灵的族谱断绝了，以致让我们家庭的祭坛被神挪走了。
是的，弟兄姐妹，你看圣经里的家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
对，下面12节到14节说，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念15到20节的经文。
15节到20节，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
弟兄姐妹，这六节经文呢，一连提到该男以后三代所生的长子，一直到以诺。
21节到24节就要说到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以诺。经文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
弟兄姐妹，以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圣经里第一个身体没有死过的人。照圣经描述来看，以诺在65岁以前也许和其他人没有两样，可是当他在65岁那年生了马土撒拉之后，整个人生就起了巨大的改变。
是不是马土撒拉这个小婴孩的出生使他有了这么大的改变呢？这个我们等到下面提到马土撒拉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不管怎么样，敬化牧师啊，我相信人生确实有一些事情能够成为我们灵性上的转机的。
是的，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只留意以诺与神同行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留意到与神同行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我以前也一直很想知道，可是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一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故事。
哦，那是什么故事呢？
故事是说到有一位主日学老师，他为了要向班上的小朋友解释以诺与神同行的事情，就对他们说，每天早上以诺打开门就去找神一块玩，每一次他跟神在一块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他跟神说，我要天天跟着你，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神听了很高兴，就答应了他。 有一天他们又在一块谈心，谈得实在太开心了，结果忘记了时间。以诺一路跟着神回到神的家，神对他说，好了，不如你就到我的家里跟我住在一起吧。从那天起，以诺就住在神的家里，不再在世界上了。
嗯，原来所谓与神同行，就是亦步亦趋的紧紧地跟着神，无论神去哪里，我们都跟着他行。这个故事实在是能启发我们与神同行的意义。
嗯，当然说的容易，要做就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以诺一样，他跟神同行，一跟就跟了300年。
是的，虽然圣经没有详细告诉我们以诺到底是怎么与神同行的，可是整部圣经充满了与神同行的范例，只要我们用心去找，一定能够找到。
不错，金华牧师啊，我们大多数的人总是喜欢求神跟我们去，向神祷告说，无论我往哪里去，求主与我同行，希望神能够祝福我们，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有神的祝福。其实这个跟以诺与主同行的榜样实在有着天渊之别。我们应该对神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求你容我与你同行，这才叫做是与神同行，才应该是我们的祷告。
金佩啊，你说的不错。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人类家谱，总是重复的说某某人生某某人，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可是当圣经说到以诺的时候，却告诉我们生命的结局是可以不见死的。
嗯，弟兄姐妹，这段家谱告诉我们，人生寿命有长有短，而且生命的长短不是操在我们的手里，可是我们却能够选择怎么样把握自己的生命，过一个跟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生活。说起来，以诺是这个家谱里寿命最短的一个人，可是他却是跟神永远同行了。
是的，除了人生寿命最短的以诺以外，亚当短短的家谱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世界上最长寿的人，那就是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
嗯，马土撒拉的事情记载在25节到27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
弟兄姐妹，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他的确是人类历史记录中最长寿的人。我们常常说，生命不在于长短，只在于生命的内容。这样的话通常都是用来安慰那些短命的人，可是对马土撒拉来说，是不是也合适呢？
嗯，金华牧师啊，当然是很合适的了。因为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When he dead shall be sent， 当他死的时候就一定要被送达。被神送达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神要让大洪水来毁灭世界。
是的，洪水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我们算一算家谱的年代就知道，马土撒拉在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拉麦在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创世纪第7章11节说，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开始泛滥。187岁加上182岁再加上600岁，刚好就等于969岁。这个数字就是马土撒拉的寿数。
这么说，弟兄姐妹，当以诺生马土撒拉的时候，他是不是从神领受了这个信息，知道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起了敬畏的心，就与神同行呢？我相信这是很可能的。而马土撒拉他活在世界上的日子 就代表了神忍耐跟宽容世人的年日，因为马土撒拉知道他不能死，只要马土撒拉活着，洪水就不会来到。神的单言是为了给人悔改的机会。
是的，马土撒拉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神公布给世人看的一个活广告。这广告警告世人说，看啊，神的审判就要到来了。我想每一次马土撒拉过生日的时候，都会提醒人说，我又少了一岁，你们要赶紧悔改啊，神的审判更近了。
是的，就像新约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不希望自己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不过我们至少应该在自己的年日中能够找到为什么神让我们活那么长的原因，或者可以说为什么我们想要活那么长。在有生之年，我们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对自己周围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属灵贡献呢？
这实在值得我们去思考。最后我们来念这个家谱的最后几代，在28节到32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
拉麦为新生的儿子起名叫挪亚，因为他期望这个儿子将来能为他们劳苦的生命带来生机，就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生儿养女的目的是什么呢？岂不是也希望他将来比我们更好，可以弥补我们人生劳苦的损失？
可是我们不知道，或者也是因为我们不承认，人生的劳苦都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只要我们一天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上，我们可怜的情况就一天不能够改善。
好在神给挪亚的生命不仅只在安慰他的父母。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说，挪亚带着一家八口传义道，呼吁世人悔改。这些细节呢，我们会在以后查考到挪亚的时候再来思想。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借着我们与神同行，天天享受神的同在。
再见。